好，我们来读今天我们要证道的经文，请打开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8-30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照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大家好。詹姆斯跟以诺弟兄他们四个人，就是两对夫妇，去参加恩爱夫妇营。相信我们下个礼拜会听到一些好消息。还有一个报告，就是这个月的31号就是最后一个星期天，那天应该是没有慕道班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慕道班的。那么那天呢，上了会之后12点钟我特别为大家举办一个在楼上的，就是如何培养小孩子的讲座。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从出生到小学毕业的那个阶段，我叫小孩子。中学的就是另外一次了啊，就是以上如何培养小孩子。好，那么我们来先来看看我们教会的使命啊。我们教会的使命，请大家一同读一次，一二三，使万民做主门徒，让门徒再生门徒。这是我们教会不变的使命。我们要使万民，不光是中国人，万民所有的民族啊，做主门徒，让我们这些门徒呢，耶稣的门徒再生门徒。门徒是要生出来的，不是光讲几句话就要人家就信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把它生出来的。好，现在轮到我们今天的讲题了。我们这三个月呢，还是讲信啊。从相信到知道啊，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段圣经了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呢，里面有一句话呢，常常被基督徒引用的。这句话就是什么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28节，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，万事都互相效力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引用这段圣经呢？我相信可能是因为万事效力啊，听起来很像万事如意。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万事如意啊，过年的时候就贴在家里面，万事如意。不过这两样东西都有很大的区别的，等一下你们会看到这个区别。其实我们都知道万事如意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心里面都知道不可能的。所以恐怕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万事效力也一样的有困难啊。我们看看为什么这段圣经其实有很大的困难啊，有三个原因吧啊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段圣经太乐观了，太乐观啊。我们再看他怎么样说，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。他很乐观，因为他说益处，得益处，益处就是好处。原文的圣经就是好，叫万事都好。给我们提供一些好事那么看起来就是很乐观了。我们中国人不是太乐观的民族啊，不像澳大利亚美国人就是充满笑容的，不是那种乐观的民族。中国民族有他的乐观的一面，但是看我们脸部的表情呢，我们不算一个太乐观的民族啊。你在中国，你坐地下铁啊，坐火车，你发现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呢，是个忧愁的表情，而且那种表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沉重的地步。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太乐观的民族，但是这段圣经的非常的乐观，说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主的人呢怎么样呢？得益处，就是得好处，什么都说好，没有说不好啊。为什么那么乐观呢？圣经是不是盲目的乐观呢？问题呢就在什么是好？到底好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常常说，有人说澳大利亚比中国好啊，你说澳大利亚好还是中国好？你看你的定义是不是啊？你说做生意是 是中国好过澳大利亚。你说方便是中国好过澳大利亚，是不是？这一到街上去就可以吃什么吃什么，是不是？这里还要开车，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。你从这个观点来说呢，是中国好。啊，你从空气这个观点来说呢，哎，澳大利亚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澳大利亚好还是中国好，看你什么定义。所以圣经说叫爱主的人呢得好处。那么什么是好呢？谁去决定什么是好呢？啊，这个就重要了，这个定义非常重要。我们再看看刚才那段圣经啊，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是神预先知道谁去相信他的，他不是预先定下一些人要相信，一些人也不相信，他没有这样定下来的。但是他预先知道，因为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啊。但是他预先定下什么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他儿子就是耶稣啊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，就是耶稣原来是我们的兄长，是我们的大哥，可以这样说啊。就是说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呢，神预先定下一个什么呢？定下一个规律，就是我们要学习耶稣，效法耶稣啊。那么三十节那里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招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个得荣耀是最后的荣耀。换句话讲，什么是好呢？就是当我们的性格品格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好。而且当我们得到最后的荣耀，这个就是好。哎，好就好在这里。啊，为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主的人得好处呢？就是这个好，就是看看最后的好，最后你得到荣耀。啊，我们的品格越来越，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耶稣，这个就是好。所以呢，基于这个标准呢，一些不好的事可能很有益处。假如你成功能够叫你越来越像耶稣，神就会让你成功。假如一个失败会让你越来越像耶稣，他会给你一个失败。假如健康会让你越来越像耶稣，他会给你健康。假如一个疾病反而会让你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刚强，越来越有爱心，越来越忍耐，越来越谦卑，他可能会给你一个疾病。哎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看看什么是好，哎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一切不好的事情可能很有益处的。好了，所以圣经为什么那么乐观呢？有它的道理的。好了，我们看看第二个理由，为什么这段圣经其实是很难叫人家相信的，就是他讲的太肯定了。我们又看看28节那里怎么说呢？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哎，这里没有说我们相信，哎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题，从相信到知道。晓得是什么意思呢？晓得就是知道，晓得比相信更肯定，是不是？当然我们基督教很注重这个信，我相信耶稣，我相信耶稣会再来，我相信他赦免我的罪，我相信神带领我。但是当你说我知道我晓得，那就更肯定了，是不是？在起码我是个读语言的人啊，晓得比相信更肯定，是不是？虽然相信在基督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盼望怎么怎么样。在基督教来说，这个盼望也是相当肯定的，但是盼望也没有知道那么肯定。我知道就不同了。很多年前我到美国去读神学，我比我太太早三个月去，然后我太太才去美国。我去了之后，我太太在一个公司里面打工，她就同事跟她说，她说啊，你把你老公一个人放到美国去三个月啊，你不怕他在那边乱搞其他的女人啊，怎么怎么样？我太太怎么说呢？她说我相信他不会的。诶，他刚刚讲完了之后他又再讲一次，他说我知道他不会的。诶，他说他知道我不会乱搞其他的女人的。他那同事都很奇怪，就啊，这种事你怎么能够知道？他们很奇怪。后来我太太把这件事情告诉我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， 我太太这个我知道给了我多大的喜乐，她那么相信我啊，她我知道她不会的啊。感谢主啊，我太太对我非常的相信，相信到一个地步呢，她知道我不会的啊，非常好啊。所以呢这句话讲得非常的肯定啊，有它的道理的啊，我知道啊。那么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其实这个万事，这个事情，万事这些事情，这个事情是叫死的东西，他们会效力吗？啊，他们会给我带来好处吗？啊，其实呢，啊，在圣经的原文呢，那个话不是效力，那个动词不是效力，那个动词是工作或者是运作。啊，同时呢，这个运作呢，也可以解为操作。其实在英文来说就是 work， 工作。啊，原文就是工作。啊，那么这段是圣经呢，从原文来看呢，很奇怪的，你可以有两个读法的，一个读法呢就是，每一件事都运作使我们得好处；另外一个读法呢就是神操作每一件事，他这个每一件事是单数啊，不是所有的事就是复数了，每一件是单数啊，原文是每一件，神操作每一件事。为什么有个神呢？因为他前面的那一节圣经提到神，所以也可以说的是神在操作每一件事。其实呢，无论你怎么样说，你说这个事情在运作，每一件事情在运作也好，你说神操作每一件事情也好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事情本身不会好像魔术那样子会带来给我们好处的，因为事情是死的，在背后有一个神在那里操作每一件事情，以至于这事情可以带来给我们的好处啊。所以呢，既然有神在所有的事情背后来操作的时候，那所以我们就能够很肯定的说，我们晓得啊，我们晓得呢啊，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因为有一个神在背后操作。你们看过一个你说木偶戏吗？就是木偶在那里演戏啊，其实在后面呢，在幕后有一个人在那里操作，他拿了一条条绳子在那里操作的啊。其实那是木偶，本身是木头，他们不能够演戏的，因为背后有一个人在那里操作。因为在事情的背后有神在那里操作就是事情了，所以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好处。好的，所以呢，经文太肯定，也是有道理的，的确是非常肯定。我们晓得，我们知道，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好，很快讲到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这段圣经是有困难的？就是太过无所不包，太无所不包。我们又看看刚才那段经文呢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哎，什么是万事啊？万事我们知道，中文的万事就是所有的事，是不是啊？所有的事都互相效力啊。那么这个话，这个就更困难了。所有的事，我们中文有一句话怎么样说呢？哎，对不起，就是不如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，是不是啊？如意的事是十分之一二左右啊。圣经人怎么能够说万事呢？就是所有的事呢？圣经只能够说大部分，顶多能够说大部分的事都是好的，但是不能说所有的事都是好的啊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大部分的事都是不好的，十之八九都是不好的。为什么圣经要无所不包，把所有的事都包在里面呢？这个就更困难了。当我们详细的去看一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呢，这里有一个话叫互相效力，在原文是一个字，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起效力，或者是一起运作。一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大家在一起运作。你看，孤立的一件一件的事情，大多数都不如意的。很可能大多数的孤立的一件一件事情呢，单独来看呢，是不好的。但是当他们加起来的时候呢，那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好的。最后的产品是好的。这里很多人不知道，但是有一部分人知道，我太太很会做蛋糕的。 这西方的蛋糕，那是一个个小的甜点呢，还有大的蛋糕，我太太很会做的。啊，这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，是住在一个美国人家的。啊，美国的文化，蛋糕文化我们都学过来了。后来再又到德国去，德国人我们也是住在德国人的宿舍里面的。啊，从德国人当中又学到很多做蛋糕的技术啊。所以我太太德文虽然不好，但是她买那个德文的那个烹饪的那个书，哎，她都能够看得懂啊。所以她非常的会做蛋糕。你发现那个蛋糕的东西很奇怪的。你把里面一样样的东西，这个原料材料啊，拿来看看，那个面粉，你试试面粉不好吃的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个发粉也不好吃的是吧？那个鸡蛋，生的鸡蛋，你放在嘴巴里面也不好吃的。那个糖啊，糖果好吃，但是砂糖不好吃，你放在嘴里面不好吃。还有那是牛油，没有人把牛油就这样子放进嘴巴里吃的，一定要牛油加上面包。那你把那个，你看那个蛋糕那些材料啊，一样一样呢都不好味道的，哎，但是一个会做蛋糕的人呢，就能够把它搅啊拌啊，然后放在那个炉里面一烤啊，最后那个产品啊，就是好的了啊。所以一件一件孤立的一件的事情，很可能是不好的。但是加起来就好了。在旧约圣经啊里面，创世纪讲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啊是圣经所有的故事当中最长的。它一共有14章，从创世纪的37到创世纪的50章。啊，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段圣经的最后一段啊，创世纪50章。15节开始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说，对约瑟说这句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我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新来的朋友，也有来的不久的朋友们，不一定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。我就把这个故事简单的告诉大家。啊，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啊，是本来是一家人。那么这个爸爸叫雅各，他生了12个儿子。啊，当时约瑟是最小的，就是第11个，第12个可能还没有出生。但是这个约瑟的爸爸呢，就犯了一个错误。他最爱这个约瑟，对他最好。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给他穿，其他的哥哥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他的哥哥非常的不喜欢他。而且呢，这个约瑟呢，小的时候17岁的时候，常常在他父亲面前打小报告，说哥哥们又做错了什么事情啊，这样子啊。所以他哥哥们非常的恨他。有一次他爸爸说，哎，约瑟，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在外面放羊怎么样了啊。他就去。他去的时候，他哥哥们就要害他，要把他打死，很厉害，要把他打死。后来他其中一个哥哥说，不要这样子，就把他放在一个山洞里面。然后有一对人骑着骆驼要到埃及去，他们就把这个弟弟卖掉，把弟弟卖掉也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情啊。他被他哥哥们卖掉，卖到埃及去做奴隶。做奴隶呢，本来做得很好的。但是他这个主人的太太有一次引诱他犯罪，他说，我不能这样做的，他就拒绝呢，反而他的女主人呢控告他，告诉对他丈夫说，他说这个约瑟要强奸我啊。那么那个主人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，在监牢里面呢啊，那么后来呢，就他就替两个人解梦，他会解梦的，这个约瑟很厉害啊，替两个人解梦。其中一个呢，他的梦成就了，他回到这个 埃及的王法老王那里去做，这就是酒政，酒政就是专门替皇帝倒酒的，侍酒的。那么有一次那个皇帝做那个梦，他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哎，这个酒政说，哎，我想起来，在监牢里面有一个人，他会解梦的。这个皇帝马上把这个乐蛇招来，他替了这个法老王解了个梦。那个梦的意思就是说，国家会有七年的丰收，然后会有七年的怎么说，饥荒啊，就是没不下雨啊，饥荒。啊，那么皇帝说怎么办？他说，哎，七年的丰收的时候，你把这些多余的粮都收集起来，建一些仓库把它们收集起来。然后呢，就是七年的荒年来的时候，就可以有东西吃了，这样子。啊，那么这个皇帝说，哦，你这么聪明，好，就把这个乐奢从监牢里面放出来，然后呢，怎么样呢？让他做宰相，那你来管理全国的粮食的问题。啊，好了。到七年的饥荒来了，在以色列的他的爸爸他的哥哥们都以为他死了，以为这个弟弟死了，你知道吧。啊，很多年之后那里也饥荒了，他爸爸说，哎呀，埃及那里有粮啊，你们去买吧。他的哥哥们就到埃及去买粮。哎，他弟弟认出来，这是我的十一个哥哥，十个哥哥。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他们的弟，他们没想到啊，就是不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太长了啊。所以呢，后来他弟弟就承认他们是他的哥哥们，然后把粮给他们。但当中也有一些不是那么简单的啊。那么后来他也看到他的弟弟了啊，后来就把他爸爸带到埃及来了啊，给他们很好的安顿。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呢，就是他爸爸死了，他哥哥们就害怕了，他说，因为爸爸还在，弟弟不敢报复。现在爸爸死了，哇，他哥哥们很害怕，对不对？他报复我们怎么办？所以他哥哥们都伏伏在他脚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我们以前的错。约瑟怎么说呢？20节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今天我们有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就是因为他一家人的性命被保全了，因为这个事情的性命被保全了。假如我们看看这个乐奢的生命啊，你说他爸爸偏心偏爱他，这是一件不好的事，是不是？他爸爸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给他，没有给他哥哥们，那是一件不好的事。他在他爸爸面前打小报告，那是一件不好的事。他哥哥们恨他，那是一件不好的事。他哥哥们把他卖掉卖给埃及，那是件不好的事。他在埃及被他的女主人引诱，那是件不好的事。他的主人把他下在监牢里面，那是件不好的事。他听在监牢里面，他听见两个人解了梦，其中一个就忘掉了，没有对这个往皇帝说这个人是冤枉的，也是一件不好的事。假如我们研究一下这个乐奢，他从17岁一直到他做了宰相那十几年，有几件好事啊？都不是好事，到最后才是好事。法老王见他，他替这个法老王解梦，他才做了宰相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原来那么多不好的事情，一件一件的事情都是不好的，但是加起来最后的产品就是好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乐奢说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啊，那里面有人为的错误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各位弟兄姊妹呀，你愿意万事为你效力吗？一个病本身是不好的，你失业了它本身是不好的啊，你被人误会它本身是不好的，你生意失败了，你事业失败了，它本身是不好的。你文化大革命，你错过了念书，它本身是不好的。本身是不好的。哎，但是神就好像一个会做蛋糕的人，把这个不好的材料搅在一起加起来，最后就有个最好的产品，最后还是好的。所以 你说这段圣这节圣经有困难，无所不包，他的确是无所不包。因为神就是个那么奇妙的神，他能够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加在一起，最后产生一个最好的产品，一个最好的结果。好了，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看这里啊，他说爱神的人，圣经并没有把基督徒分为信他的去爱神的，不爱神的基督徒与爱神的基督徒，圣经没有把他这样分开。就是说爱神的人是谁呢？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就所有被招的人，就是所有的相信他的基督徒都是爱神的人。因为我们因为信而进入到一个爱的局面，一个爱的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会爱他，他也爱我们。然后呢我们就是知道他对我们好的，知道他会把他会操作万事，以致我们最后呢得到好处。因信而爱，因爱而知道。我们中国人呢有很多神仙，你说神与神仙有什么分别？神就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，神仙就是黄大仙啊、济公啊、齐天大圣啊，那个叫神仙。在中国有一个人，我在香港也认识一个人，他把这个齐天大圣请到身上来，所以他就能够做一些很多灵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啊。那么在中国大陆也有那么一个人，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国大陆是遇见他，他就把齐天大圣请到身上来呢，他就能够哇，忽然间好像猴子那样子在那里打跟斗啊，能够而且呢能很灵的。那我这位朋友叫温伟耀博士啊，他就问他，他说齐天大圣是谁啊？他说齐天大圣就是孙悟空了。他说孙悟空有这么一个人吗？唐三藏应该是有的，孙悟空有吗？猪八戒有吗？是没有的。那既然没有的话，那么你请来的是谁呀？他说没想过，没想过，反正不管了，反正灵就行了啊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，不管他是什么，他灵就行了。其实按照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他为什么那么灵呢？其实是魔鬼撒旦啊，但是他不管。好了，我们就说他是神仙了。他灵不灵呢？其实也会灵的。神与神仙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个不同就是神仙呢有求必应的。假如他灵的话是有求必应的，黄大仙也好，济公也好啊，你求他他就给你，你求他他就给你，但是他不塑造你的品格的。假如你是个有求必应的父母，哎，我就替你担心了。你儿女要什么你给什么，你看看吧，要什么你给什么。你假如真是爱他，你不会的，是不是啊？有些东西你对他有害处，你不会给他的。这是神仙，要什么给什么。最糟糕呢，就是开始的时候你请他来，他就来了。慢慢呢，你不请他，他也来。所以后来那个被齐天大圣上身那个人就说，哎呀，糟糕了，我不请他他来，晚上也来把我弄得不能睡觉。其实我经历过好几次，那是被什么神仙扶在身上了，不请也来，最后他得不到平安啊，这最后情愿要平安，不要这个灵的东西啊。好了，他有求必应，他不塑造你的品格，但是真神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不是有求必应的，他要万事为你效力的，让你得到最后的好处，最后的荣耀，让你的个性越来越像耶稣。所以神仙呢是叫你万事如意的，只要你万事如意，我就替你担心了，你就会变成越来越自私，越来越贪心啊。但是呢，神呢是叫你万事效力的。各位朋友，你愿意万事效力吗？还是万事如意啊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那位真神，你没有叫我们万事如意，但是你叫万事为我们效力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真的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人生如意的事情好像太小太少了，不如意的事情好像太多了，但是我们感谢你。一方面我们知道 我们要避免犯罪，我们要避免人为的错误，但是有些东西往往是别人的错误，往往可能也是自己的错误。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真是伟大，你能够叫万事为我们效力，带来我们最后的好处，最后的益处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相信你到知道你是那一位伟大的神，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，你能够使万事为我们效力的就是那一位神。我们感谢你，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无论遇见什么，我们求你给我们这种的信念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奔跑这条基督徒的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